哎，我们接着哈，接着他说听法须观心，书写须解义，然解义证不必强加穿着。亦不不图寻章摘句，但自成读诵，展卷如对活佛，收卷如在目前，千变万变啊，如骨夹髓啊，寤寐不忘，原因既深，一时二千七百无不一串一串传切也。得此消息，便知无言不无。这就是告诉我们文法的一种要领啊。那这里的讲法就是听法须观心哈，那书写须解义。但这道理我们大家也知道。但正如我前面一直在跟大家提的，就是谁不想观心啊？那观哪个心？那怎么解义？因为我们有，包括我们现在在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学佛，都会想把它弄懂，但懂上什么程度？没有标准，有，其实有标准。还是用一个简单的话，什么叫懂？你问路，问出一个会懂得回家路，那才叫懂。啊，你不能懂到最后，就是你核心目标要很清楚，你才会有一个标准来论懂不懂。这包括我们都做很多教育，教到最后说考试及格，真的及格吗？我们不能论这个及格来，这个及格只是你跟我从文字上某一方面你懂，但并不是真懂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轻易都是用世间的那种检证方式来检证一个学习的人，包括我们现在，我说实在，我们现在一般的教育里面就一直都缺少这个最重要的审查。那这个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缺？就是本身在从事教育规划的人，他必须有一些真实见地。我是不知道，很难去规划，老实讲很难。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定下的审查标准就是考试，这是极为不够的。我们不能把一个读书成绩很高的认为他会修道哦。我们可能有的人他在他某方面因缘资粮不够，就是说他在解读经典不行，但他的心性还很淳朴。这时候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还很珍惜这个。你有你某方面的知能力，但这种能力不能会向佛法，这不是我要的。我不但不会把它当，我不会把它，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很会写论文，你很会做文章，哎，你很会会讲会说，甚至我一直鼓励往你那边走，这很危险啊，因为这里面不亲近啊。我当然希望你能讲尽弘法，可是你的讲尽弘法必须跟你的亲近心配合的啊。如果一个是很有能力，一个是没有能力，一个是有能力但不亲近，我宁愿没能力亲近的。我当然希望是有能力又亲近的，但没得选择的时候，因为有能力不亲近，那是造更大的业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在审查有一个标准在，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在。所以我不想说一开始的定位发心其实非常重要，你起码的有些知见应该都要先建立。我说我现在问你讲说，你懂得讲，你懂得这句话，你懂什么？你可能就是所谓懂，就是你各照着文字的解释再跟我解释一次，那我不需要懂啊，我自己看就懂了。而是里面的懂，我们常讲一个懂啊，就是说像我一直在谈的，我们的懂如果是配合实践的话， 你这个懂就会要求到我懂了以后我能做得出来。那你有这么一个标准在前面，你发觉说我懂但我不会做，有问题，你还没真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但听法须观心，法本来就拿来观心的。为什么要听拿来观心？因为佛所有的佛法的思，所有佛法都是什么方便而已。如果你从一佛法里面的道理，你不懂得去观察，从观察当中进入慢慢入于无分别的心行处灭啊，缘已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为什么缘已道断，心行处灭？因为我们之前是用有为的这个世俗的有漏的世间智，从这里见智慢慢观察到，借着这个心去观察你的心，从你的心观察这个心是造作心，一切能观察的境啊，所观察的境跟能观察的心都是这样相依而生。你发觉所有要安立能观察所观察的实质意义都不存在，这时候心行出灭，是不是？你不观察，你不可能用你的妄想心去推论出一个真实道理出来。所以整个修行它就是在观察用，就是拿来观察。可是你现在如果没有观察，就是你在听法的时候反而一直落入文字的寻思，这不是拿来直接跟你的心做，就我们讲的前面这一直以后一直都会讲的消归自心，那和这个法的真实意义就违背了嘛。还有文字本身都是世俗地啊，你不把文字当阶梯拿来关心的话，这个文字会成障碍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依义不依语啊，你千万不要落入文字，因为文字如果文字可信赖的话，佛就不会讲说你若说我有说法是谤佛，佛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所以佛是我是一个阶梯，是一个紫色，一个方便接引，你不要把我的法放在文字上，你是从文字上得其意向你关心，这时候你才知道智慧。所以不在求多，在得其意。这就我常讲的说，不在于数学题目算多少，再来最重要是会算。你可以把一两题弄熟弄出会算，比你算过一万题啊不懂还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不关心怎么用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教学里面，我想一直要，我一直希望能带起这样的风气啊。那所以也一直希望说，有人在教学当中，候学人能慢慢，不管你的能力多高了，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也不大一样，但慢慢引起一个风气，就是凡所学者就往路行。我们讲的就是实际上的叫解行并重，但我们嘴巴讲却还不知道那个要领，就是你有一种关怀，一旦解就是为了行，所以所有的解都会在内心做一个揣摩。那怎么做？金刚经听完有什么感觉？听完没感觉，讲的跟听的都要去撞墙了，浪费时间了，没什么用，是不是？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课听完了，对你的身心有没有改变？你不要听懂以后我照着讲没什么意思了。就是你如果懂得这个原理，懂得这个精神，讲这一段的精神，你懂了以后文字改变或是文字照样念，你会讲出不同的东西出来。懂了那个核心精神，文字的东西你就会自己演绎，你自己去描述你心里的体会，你不要重复别人的体会，你描述那个你体会，你也不能乱体会，就是依着他的精神然后真实体会，以后你描述的是你自家话， 初学有时候没办法做这一点，但目标要往这里讲，往这里，不然你到最后发觉，你不觉得你如果一直都是用别人的语言啊，你没有跟人家沟通啊，其实是那个道理你懂，用你的心去跟听的人沟通，那这时候说法才能感动。我们现在发觉就是说，我讲但我没有体会，我只是把话讲出来，对方听那个声音只是另外一个沟通，他不是在听我的话，而在听那个我，等于是我现在放录音带，因为录音机没声音嘛，所以他只是听声音，跟那个放出来的没关，不是，我不是在听声音，我在听你的心里的声音，所以我们这是在沟通的，所以我是尊重你的，那你也就尊重这个声音，只是我们沟通的媒介，重点是我们心对心，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，就是这个，不是共声音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体会，那这个真实体会不在多，在于你说出一个真实感受。所以我觉得说经典要讲尽弘法的人其实并不难的，你是试着哈，你不要讲一段话，你静下心来很认真的去体会他的道理，心里有所感触，有所领略，好，你就讲那一段就好了。那不是很多话可以讲，可以，我告诉你讲不完哦。所以你要说临时要你讲话很简单啊，观察现在哪些东西，以我问自己他当因何得利益，你就说那个就好了，不然你就开始又要准备，你不是用心，你应该你只是急着想要完成一件事情，不是你在完成一个亲近利益众生的事情，那个都是用你的心换人家的心的，所以语词不用很花力，你会觉得讲起来很人性，为什么？就是讲你自家的，你自己是、啊、懂多少讲多少，不懂的就不懂啊。所以说哎呀很惭愧，那你也讲那虚假的话，我真的很惭愧，惭愧在哪里，就马上沟通了，哎呀很惭愧，那场面话大家惭愧来惭愧去都没有惭愧，因为你只是讲客套话而已。但有的人真的讲说啊，很惭愧，在过去里面，我这里面我看到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，惭愧啊，哎，沟通了，因为你讲真话，对，所以要关心啊，书写要解义啊，啊，要能知道能闲这个义啊，然解义啊，解义啊，正解义正不必强加传着，为什么不要强加传着？我又不是急着赶论文，整个学佛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以实相相应，所以这中间学佛的慢慢会有一种直普心，是就是，不就不是就不是，为什么把不是强加是，是将不是，这跟我当初学佛就是背离，所以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学佛的人应该有的态度。好，那现在说我不知就要否定，不是，这里面还有很多，这里面要谈还是有很多道理的。比如说我们在学佛当中有些道理你不可能马上懂，但也不是完全不懂，那差在哪里，这叫比量，比量智，比量智就是就我所懂的，我努力听闻佛法，从比量当中比之前多一点认知了解信受，好，目标还没达到，但因为我用推论的，我还没死嘛，但我看别人死，我知道我一定会死，你确不确定？确定哈、哦。我不是常讲说，砒霜喝看看、啊、不要，你没喝过不会死的，喝了不要，你看，假如你学佛能这么笃定就好了，跳楼了不要，你又没跳过不要，跳楼会死。不会啊，你试看看，不要，你看你要坚定不死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也是比量来的， 砒霜你也没喝过，你为什么坚持不喝？因为看到很多人喝的都是。那天跳楼你没跳过？我说我稍微低一点摔下来， 一个楼梯摔下来就很痛了，还那么高，铁定死，不要。你也都是比量，但却能确产生确定性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怎么会不可以？所以啊，学佛老师确确实实从已知的推出未知，道理要说服得了自己，不要扭曲，不要强加。哎呀，穿凿附会，道这化解，怪怪的，你没办法说服你自己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来，不懂的停在哪里。我就算未到达，但从此类推，我能相信。好，乃至不相信，我也不随便否定。为什么？那熬夜，这一般在学科学，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讲这种话。你要肯定，要否定，都要挑选。假如你不能肯定，你相对来讲，你也不一定能有能力否定哦。你要能否定，必须要你有肯定才能去否定哦。很多事情啊，我说很多事情是这样，所以有的人呢、啊、很狂妄，既不能肯定，却生出一个坚定的否定。你凭什么否定？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否定，但有些事情不能轻易你随便否定，你除非你很明确。好，我不是讲那个例子，你可以啊，像人家市长说你可以，你试看看，不行啊，我说可以啊，你根性不错。师父，不行就是不行啊，我说你可以啊。他觉得我不行，不过他蛮肯定他不行的、哦、他对自己的肯定只是他只是偏负面、啊、他的肯定比我们在看他还更加肯定，他既又要否定自己，却又很肯定自己的眼光，他只是用他的眼光来否定自己，可是他里面有一个非常肯定傲慢的想法，说我看得对了，师父你看错了。好好好，一见奉请。他，你看、啊、有，我就不是说以前我在出家里碰到一个刚出家的，他对到对我们这些僧长很客气的，我开门都会让哦哦。那有一次我们几位走过来，他大概就是我们后面那个讲堂后面那个门离那么远，他也要出去，他看到我们呢、啊，他竟然等在那里把门打开等着我们。我们就跟他讲，那么远不需要你走，他就坚持不要。我一定要让生长，我说不用了，他说要。哦，这个好谦卑的人。我叫他不用那么远了、啊，哪有那么让那么远的？那个蚊子都会进来的。就算是我们想说你进去，你应该依教奉行，他不是，他坚持，我要谦虚，我要礼让生长。我们只好，我们只好很谦卑的礼接受他的礼让。你看这，有人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叫谦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满足你的谦卑的傲慢。只要这样，我也讲不清楚啊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实在是，我说啊，算了，不讲。哎，你看我们的日子经常处在这种东西上啊。啊，有时候要是没人提醒呢、啊，还都自以为是嘞，啊，这就是一种盲点啊。所以这样，所以你知就知，不知就不知。这中间你有知几分，你就算不知，你保留。为什么？我还不足以有能力去否定它。我就是我们讲的要存疑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何况我们从比量当中慢慢比量。我们可以依此类推，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肯定，但我也可以因此生信心，不是吗？我不能证空性，但从空性的道理里面，我能知道空性产生的意义，我对空性甚深广大的功德我能信受。我是用圣解心的，但我因为实际上也就是透过这个圣解心慢慢入道的，但我想说我勉强我自己相信很难，但我可以做什么？我从比量，所以比量就是从闻思， 从文思修之后证得无漏慧，这就是你自己证的了。那你能不能就是听闻佛法，内心产生相似佛法的影响，以这个相似佛法的影响渐次进步，慢慢清净，你离开它不可能的。但你完全说只要靠相信，不可能的，要信智合一，有信有智。光靠智，你的能力根本还没到，光靠信也不行啊，要信智。好，所以不必强加穿着。为什么？你勉强得一个答案可能会扭曲它，你保留一个空间，你不要强加，因为你一旦形成一个错误的定见之后，要再改不容易。好，所以有些东西说，这个事情啊，不知道，你说看看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勉强说大约可能我这么认为，但我不敢确定。你为什么不敢？你为什么不确定点？不是我不想确定，因为我没有资格确定。学佛人到最后都是很清清楚楚的，自己有几分说几分哦。简单来讲，佛法的最后的标准在哪里？就是说如实相应，就是如实。所以我对这两个字很重视，如实，不给他一分多少都不要。所以后来佛法里面讲说，你可能认识错，但你可能做错判断错，但你内心有一个直率的心，就是因为我错也是因为我当初无知，但我不绝对不会故意扭曲。修道人，我修道人也会有这种慈父的心，没错。好，不图寻章摘句啊，其实在你一段一段，就是为什么你把佛法割裂掉了？所以像我们在写论文，有时候就是什么引经据典。你引经不要以为对哦，你引这部经的一段话，必须用这部经的精神去解这一段话。如果这部经典的精神不知道，你割那一段可能会解错。好，你现在把我身上的某一个器官摘出来，可是这个器官是整个我人合在一块的作用啊。你不能把它单独看，他只负责这个，因为他会连结的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是由于整体又显出一个个别，你不能把它个别割开来看，这样个别割开来看，有时候我们不是讲说有对峙欺谈，有各个为人欺谈，有时候有些话是在某个尤其论里面啊，某些话是针对某些特殊因缘而说，常态是另外一个状况，或是以对于偏左的人讲要靠右，对于偏右的人要讲靠左。如果你不看前后的第一期谈，前后的整个四期谈，你会看偏哦。但有的他是讲到，但自成独诵，展卷如对火火，就是你只要努力用心，这时候千变万变啊，如骨夹髓啊，就是真的用心。其实他讲到是这一份心啊，那这一份心里面啊，你看啊，注意，就是你试着，为什么他到最后会产生不灭不忘，原因即生啊，就是你用心的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一十二千七百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呀？法数了、啊。法的数，零零碎碎那么多佛法名相，无一不串串去，全部抓到。就好像说，有三位数的、四位数的加减乘除，完全以我懂得算数，全部所有问题抓在手中，不是吗？任你加减乘除几位数，都可以算，走到哪里都安稳，无所谓畏惧。为什么？懂啊！不但我懂题目，还可以出题目给人家做，是吧？自在了。所有零零碎碎的问题，总说在一个觉智智慧里面。你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你要老是串。好，你这样，你发觉零零碎碎的佛法在这里就能汇在一块。 罗罗就是这样啊，很多法相讲到，诶，原来都汇聚在一块，没错，汇在一块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？它为什么可以这样？这里面隐藏哪些原理？我一大师没有提，那我试着自己加添一点我的观察。当我在看经典，好，你在想我在看经典，但我用心，我就像如火为我说法。我经常，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道场，女中那边道场，他们诵经经常是一个人诵，其他人听，这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就像我诵你们听一样，你要当作是一个告诫语，而不是一直滚，不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话，就是我常想，就是说，比如我常举例的，就像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就是我告诉你，我在说故事给你听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啊，我叫诸位啊，色不异空哦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诸位啊，这诸法空相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们在听就顺便思维啊，这叫诵经。就像我在跟你引导，这不是更直接了当？好，你在听的时候你能听多少？可是你要看，我问你，当你如实听，在你听法的时候，你内心耳根意根整个合在这里，有哪些善法出来？很多善法哦。这个善法会不会让你的内心无垢减少？会不会让你的迷梦颠倒减少？会。所以会不会在这种虔诚，你虽然在迷梦当中，但你却已经开始一点一点一点都很虔诚的时候，你那个污垢是不是变薄了？污垢变薄的时候，光明会不会容易透出来？透出来是不是越来越容易懂？它就有这份原理。所以到最后无不依串去也，得此消息便知无言不污。他只讲其然，我跟你讲其所以然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起这个思维的时候，它的善法功能就显出了。那这里面要是有多了一分更细的佛法体会，那个速度就更快。所以你很虔诚的，所以你光念很难，但你念的时候有转你的心就快了。你转的心，有的人速度慢，就转的但不是很相应。那所以我在转的时候，却能越来越相应这个佛法，这时候你诵经功德就越来越快速。为了就好像每次就面对佛为你亲口说法，那一诵经就好像入法会，入法会以后就说心怎么讲，那字怎么讲，心怎么转。我常举例啊，手举起来，举起来；手放下，放下。你不要讲居，居于举，三身举，放。不要再猜我的字，就照着做就好了。好，我不是之前跟他讲，不要跟着念，他就说不要跟着念，笨哦，叫你不要跟着念，笨哦，叫你不要跟着念。不理你了，哎，不理你，连骂他他都遭念。这没办法，这是活菩萨的耐心。要是我们干脆就屁股拍拍走了算了。为什么？你叫他用，他就是只是照本宣科复制而已。所以佛法不是啊，佛在听法的时候就有一种喜悦，就是说他怎么说，我的心跟着调，所以你诵经会有艰难呢。因为他就在好像就在，哦，好像那个心理諮商，甚至我在诱导你观想， 甚至在催眠也可以，方便讲催眠也可以。当然佛法不是催眠，但其实它就是引导你的心升起嘛。所以最重要在你读经的时候，你不要速度很快啊，我今天读完了关起来，不要啦。啊，你就好像说佛陀啊，我今天很忙嘞，我来这里听你的课，你赶快讲，我讲完我有事情要上班啦。然后佛陀说，哎，就说意思我在社会搞那那那，佛就很慈悲，这样讲完了你可以下去了。你在论剑记仇啊？哎，我觉得你到这个法会，好好把身心调落下来。所以有时候诵经，像我就讲说，我经常诵经啊，我这样子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就停了。为什么？试着心调到跟他一样，很想入定的感觉。比如说你在诵心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那你试着放下对眼耳鼻舌身的挂碍，那它都是自己颠倒妄想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自己的妄想心，不要攀岩的认识心，不要无色声香味触啊，以我所看到的境，这个境，但是如是幻化，且不真实。啊，然后就用这样来看，既是不生不灭，我为什么要落入生灭？那从这个心里面看，你能体会多少？你的心跟着他转，把那个心经不是那260个字，是那260个字所表达的智慧，这叫心经。你能收摄那个心念，就是你跟心经相应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这一段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能知道说那个要领。不是光十念哦，啊，你看你能体会经典多少，在体会当下，试着你的心跟你的体会配合上去，啊，所以不管诵哪部经，你就会发觉里面都有善法在滋润你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不讲说上诵地藏经的时候不是这样诵吗？你如果诵地藏经的时候，感受那个菩萨的精神。你如诵地藏经有最大的功，有一个很大的功德，你们要不要去啊？第一不空，四不成空，那个精神就是说，你看地藏菩萨最大的精神就是说，假如你能跟其他的心，就是说还苦难众生，度苦难众生，出离苦海，那种悲怨也能生的话，嘿嘿，最相应地藏王。所以我们只是挑小的，就是赞叹地藏的。所以你看光理地藏相，观地藏心，就有很大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形象显其德。可是如果只是借形象显其德，不如用你的心显他的德，那不是功德更大？对，所以这就叫地藏法门，知道吗？闽阳两立，你也学个闽阳两立啊，所以这样的话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。世人谈及生死，显不耸虑，往往不能真畏生死者，眼前佛迹放不下耳。好，就是很多人啊，谈到生死会怕，一直面对生死，哎呀，但念无常，生闻妄语，没多久就忘了。为什么？眼前活计啊，那一份你挂碍的东西还不能舍，所以一旦不能舍，那个生死心就难解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没有善心？有啊，我们的善心偶尔就起来了，但挡不住你对世间的挂碍，两三下就魔障现前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如果从更深的道理，眼前活计还是其次呢。眼前活计还是其次，你不过是借着眼前活计在延续你对我所的爱作呢。就像我们的色身是业力所在，我们临终的时候死了以后，就会产生一个挂碍，就是说，我身体不见了。 那身体不见的时候，就会一种爱着心，依颠倒妄想，产生自己的另外一个色身出来，以为作为你执着的本钱。所以，那我执着就能变吗？执着还顺着过去的颠倒业力，所以既有一个要引申身体的后有，后有爱，延续性，就加上你的业力，就依你的因缘众缘合，就如实依你的愿，依你的心智，依你的颠倒心现下一道，就现下一道。下一道谁决定？你依你的持续的要让这个我维持下去的颠倒，所以你会想尽办法从你的身口意，从世间东西以证明我的存在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，我很爱我的家人，对，你很爱你的家人，但也续到最后你发现你很爱你自己。你的家人、你的团体、你的环境都不过是在满足你的我执的一个条件。那转到世间里面，叫做很多世间的眷属爱啊，什么爱，其实根本爱就是主体爱、自体爱跟境界爱。自体我，境界我所，就是这样，本质是这样。所以人的爱可不可靠？不可靠。当最后跟我产生极大冲突的时候，那就产生对立了。当你是属于我的时候，我爱；当你不是属于我的时候，我不爱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爱很伟大的爱，因为他有另外更高的爱，所以把下层爱给舍掉了。那真正要能不这样对立的话，无我，你无法跳开那个爱所。好，所以对眼前活计，其实不仅是眼前活计，是那个不断依于境界里面去寻求自我肯定的那个颠倒心，以这样的爱着转移对事情眼前活计的框不下，这个眼前活计的不断要持续延执着，让你即使看到生死恐怖一下马上就忘了，你还是以自体的爱继续维持着这个生死的心。然所以放不下者啊，只不曾测见生死之苦，以从来未熟为生，皆向顺境中挨过故，为三界心自然八德不增切。啊，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不妨去琢磨一下。你看啊，不管是为熟为生，每个人都挑顺的。你知道为什么顺？因为顺我，顺就顺我。那世间的逆境呢？逆境比较能背离，但问题有的人逆境还会产生，有的人是枉受苦，但不知道从这里学。因为有的人是我这里是稍微就多谈一点啊，就是说我们皆向顺境，那我们一般来讲在苦境呢是比较磨出来，是，但有的人在苦境未必能磨出来，因为他以苦追求乐。听懂吗？我在苦境当中，第一个他有琢磨我对这个境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有的人颠倒性很重，在苦当中反而升起对乐的强烈追逐。换句话就是有人处在极贫贱的位置上的话，想尽办法去偷去抢，以便赶快摆离这个贫贱，那这个苦就白受了。否则的话，顺境当然会真顺着我执，逆境其实是不可爱，所以我比较容易舍。所以有人在逆境当中琢磨那个我执，这个逆境变成有价值。但有人在逆境当中增上他对可爱境的强烈追逐，那意义就不大了，那意义就不大。好，那总是来讲说，我们以现在来讲，为什么挑顺境？因为这个顺境啊，逆境你还知道跑，顺境是主动迎上去的，所以它最容易障碍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般来我们在生修行当中，不管是为生为熟啊，你看到自己那种心 融在顺境当中的偏执啊，并不是我们故意要去挡掉顺境。你注意啊，前面不是我们讲说对顺逆境我们都知道是法性嘛，是不是？应该来讲也没有割舍问题，要舍。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顺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远离顺逆境？不是要真为远离顺逆境，是那个顺逆境让我起心动念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增上了更强的爱主，要看的是这一点啊，那个爱着心要把它看得真切一点。否则的话，顺境其实顺境并不妨碍，因为境本不可得啊，是那个顺境让你产生贪着心，可怕是这个。所以阿罗汉能应供，为什么阿罗汉无所得？那因此我们就要注意啊，当我们不但在顺着欲积聚的爱着，其实在一个道心上来讲，不是就应该警觉。那在我们上几堂课有讲说，瑜伽师里面讲说应该是什么，我们要去掉的是烦恼欲，而不是事欲，事情的欲，是要去除烦恼欲。那讲这句话就是顺境，我们执着顺境好像是事欲，其实最重要是烦恼欲。你的烦恼看作这个事情，才因此在这个事情执着。但我们往往是把那种可以让我们爱着的东西的境丢掉，但却没丢掉那个烦恼欲。我讲的意思就是不要除境不除心啊。所以我们在顺境当中务必要警觉，你是不是越来越增长那个对这个顺境的依赖。所以当我们说看到很多修行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吝啬，哎呀那么热就吹个冷气吧，啊，人家在加拿大不是都很凉，对，人家没吹那个它自然的环境就很凉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吹一点吧。其实谁会吝啬这个，有能力当然吹哦。可是我们问题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养尊处优。那我们因此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的不是那种假表象的刻苦，而是那个磨练心智的刻苦。有时候怕的是什么？我不怕你享受，怕你爱着，因为这个爱着心会让你慢慢越来沉溺于境当中。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怎么样？他说，因为你对皆相顺境呢，挨过了，所以畏三界心呢，三界苦的这种想要出离三界心呢，自然发得不真切。那么，所以有时候人当拥有更多的时候，挂越多了。我就是寡人一个，啊，一家宝，一人宝，全家宝。也没什么好损失的，无党无派，哎，什么都不怕。现在不是啊，现在西家带眷你就怕了，种种挂碍，已经拥有的怕损失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所以爱着的心越多，这种心就越不容易发的正确。唐以远大慧眼，旷观无始轮回，痛念此生果从何来，死后当至何去，前计茫茫，后计默默，饶铁石心肠，必为金铺啊！啊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能静下心来看这种轮回，啊，不用谈很多的道理，趴下来看底下的蚂蚁，看很多的众生，就在那里轮回，啊，而我们又怎么来，怎么去？也就是说把那个佛法的道理直接转到你身上来，看到这种轮回的不得自在。他说如果你能看到这样清楚的话，就算你是铁石心肠你也会怕。可是我们现在怕不怕？ 听归听呢，你没有去做事细微的思维。正如我讲说，我们现在难得成为一个僧众，这个功德我告诉你还很少人真正体会过，很少人真正能肯定。我说实在的，很少人都已经得手了都还不太会肯定了。为什么？他要多面肯定。你要知道轮回修世间的真实相，你就会知道说众生绝大多数人根本很难处理，而你竟然有处理机会。那你如果再失去了这个因缘，你不知道从何来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讲说，能把这份心确定了，然后依正教开圆解起圆行，敢保十人有五双道甲，最具因地不争，道眼昏暗，或为侍卫所牵，或为邪师违法所误，袈裟下失去人生。至于所以抚养石啊，抚养石流而误灭永贪也，就是他偶一大师啊，经常有时候看到的，因为醒来的少，问就是明明有福报，一次再糟蹋，一次再糟蹋，浪费再浪费，啊，可惜再可惜，点也点不醒，所以只好遗憾。所以他讲说，也就是说眼前宝。我常讲说甚深道理好像很难，现在很多人在修净土修道，很把很多道理都否定掉。我是强调净土，但很多人呢，因为道理越净土道理越讲越狭隘，结果让你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功德机会不多，丧失掉。讲的狭隘，你要知道的确很多人没办法听那么多，但也不要因此一概而论全部否定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？很多知见啊，都必须很务实建立，因为它对你的往生才能升起啊，这个价值啊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这你从一个对你的身心生死的观念确定，这都是要琢磨的。包括我们引人家念佛，也都是从很多观念慢慢才产生信解的。想想你现在会专心念佛，你看看你走路走过来的路，你就知道你都如此，别人不多也需要人家接引。还有当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，越了解，有的人是把那个佛法的究竟义跟现实拉开，所以他不会发挥作用。但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能力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你是可以达到用圆解圆行来念佛的。那我说我怎么可能？就是我讲的，你不大肯定你自己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，但很可能我们眼前的都可以。在道理上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，但同样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可以，偏偏我就相信眼前的这些人可以。因为你不用心，你没有持续。你如果持续的话，你了解更了解净土的原理，你更懂得知道从你心地念起过来，不舍四字就能成就净土。你更能信得下你此刻，你的圣者信得下。我不需仰仗圣者，为什么我讲到我不需要仰仗圣者？是圣者本来就会接引我，我信得过三宝。我连求都不用求，我之所以要求是，其实求佛菩萨是只是在求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为了求才把门打开的。佛菩萨根本就在门外等着我，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求。我更知道说往生的因缘就在我一念心处，那我的六道轮回也非常恐怖的就在我一念心处，念念取代三界轮回，念念取代三界轮回，是这样。好，如果有方法的话，十人有五双道。最怕的是啊，你因地不争啊，一开始定位就没定出来，道眼昏暗，思维所牵啊。那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 早上先到此好了啊。